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前一段时间呢，从12月份到1月份初，咱们好久没有跟大家直播了。然后小莫老师也因为肯定是得了流感了啊，不知道是什么甲流还是乙流，我自己就病了一个星期左右。在这一个星期呢，经历了很多，也感受了很多。虽然没怎么吃药啊，我全程都是靠维生素顶过来的，维生素 C、维生素 D 吃个没完啊，花了一个星期好了。但是呢，我的家人，包括我的老婆、我的小孩，都一个接一个的中招了。然后所以这个时间都很长，每个人都用了大概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然后才好啊。然后我的小孩也是在这几天才将将转好。啊，小莫老师终于有时间出来给大家做视频，给大家做一些科普了啊。然后呢，在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办法给大家做直播，那么我自己看了很多的一些资料啊，虽然生病了，但是可以看资料嘛。看资料之后呢，有很多新的发现、新的学习，然后呢，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今天我们要做一些分享的内容呢，就是啊，我们其实在去年就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个话题，就是糖瘾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糖瘾呢，小莫老师经常提，但是呢从来没有仔细的给大家铺开展过，因为我也找不到特别好的一些资料啊。那么就是因为最近呢，我看了一些文献，那么这个文献在介绍一些背景知识的时候，把这个瘾单另的挑出来给大家讲了。那么糖瘾本身其实是各种各样的瘾的其中的一条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瘾可能就不光是糖瘾，包括所有的瘾，那么他们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很像的啊。大家知道小莫老师是理科生，我们喜欢抓住事物的本质去看底层逻辑，那然后再举一反三，我们就懂得更多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呢，就是啊，如咱们这个黑板所示的啊， Sobriety and Satiety， 就是 Sobriety 就是脑子的清醒，还有 Satiety 就是满足感啊。那么后面给大家聊到了一个物质，这个物质呢叫做 NAD， NAD 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东西叫 nicotine 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那么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呢叫做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啊，这个很复杂，大家只用记得 NAD 了哈。那么我们今天简单来讲，就是讲的我们的瘾跟咱们的 NAD 实际上就是维生素 B3 之间的一个联系啊。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把最后的一个结论告诉大家了，我们要把维生素 B3 啊提起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去除各种各样的瘾都有帮助啊。但是我们要在这之前呢，给大家要讲一些铺垫，讲一些小故事，那么我们就要往后面看到啊，那个Addiction， 因为这个文章呢花了一点篇幅啊，给咱们介绍我们当今社会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叫做 addiction， 叫做瘾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到底是怎么讲的。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作者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那么我们21世纪 addiction 它是最难治的啊，最难治的 untreatable， 那根本就治不好的一种这种 disorder， 可以说是疾病，也可以种是一种紊乱，不管是精神上的紊乱，还是咱们肉体上的一种紊乱，还是我们生理上的一种紊乱，它是 untreatable。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什么东西是治不好的啊？大家一般去医院哦，你就慢性病糖尿病治不好啊，你这个心脏病啊治不好，还有很多什么高血压啊治不好，很多东西都治不好。但是大家知道小莫老师咱们这边是专门讲营养性生酮的，我们已经起码告诉大家了，这个比如说像糖尿病啊，只要发展的不是特别的严重，那么一般都是通过低碳啊、生酮啊、断食啊，有很多手段，这些手段能够帮助大家逆转。我们不说那么漂亮，不说是治好，但好歹我们这个叫 remission 啊， remission， 然后呢也可以说是 treatable， 可以治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说是治得好的。所以但是如果说是上瘾了啊，但是如果说是上瘾了，那可能真的是很难治啊。那么下面继续说 addiction 对于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个体，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抽烟喝酒是吧，这些上瘾的东西，那么对这些个人而言，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社会经济这些层面的一些影响就会非常大，甚至呢还会加重咱们现代的这个医疗系统的一些负担，很大的影响。那么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研究，他们也发现有一些瘾啊，不管是食物的瘾啊，什么酒啊、烟啊这些瘾啊 ，addiction may be endemic in some populations， 就是说在某一个地域或者是某一个人群中，它这个瘾尤为常见。这就让我不得不联想起我老婆的老家湖南啊。一旦我们开车回到湖南，我们在每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男女。甚至是女啊，抽烟，抽烟抽的不行，上厕所叼一根烟，在外面开车抽一根烟，然后在路上走着还要抽烟，就发现到了湖南以后，很多很多人抽烟啊，然后呢，饮食习惯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喝酒，这个每个省市都有那么几个喝酒的大省大市，抽烟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就是 addiction may be endemic， 就是真的是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它是非常流行的，在啊非常流行。然后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小莫老师刚刚提到的 alcoholism， 就是酒精依赖喝酒，还有呢 smoking， 这样最具代表性咱们中国的啊，好多省份都是这样。那么这两个同时呢会伴随着我们将来可能会发展出来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中枢神经这个大家好说了，这脑梗啊，对吧，或者说我这个退行性病变阿尔兹海默啊，好理解。然后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就是梗咯，对吧，也是梗。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各样的。然后抽烟呢，对吧，抽烟大家都很好想、哦、我戒烟就好了，我戒烟。戒烟好，那么咱们就说 is the most preventable， 这是最好理解的，最能够去防治的一种手段了。但是没办法，它仍然是贡献了咱们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的，不管是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以及这个死亡率。所以抽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么还有美国有3800万人啊，那么他们尝试去戒烟啊，咱们来看一下美国人他们这个戒烟到底容不容易呢，是吧。3800万人每年他都尝试去戒烟，但是有 85% 的人，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85% 的人 relapse， 就是又重新吸烟了。而且呢大家看一下 within the first few weeks， 就是我今天立个 flag， 我说我要戒烟啊，没过几周我就重新复吸了。那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85%， 所以相当于就很快很快就失败了，说了跟白说啊。那么即使有一些人他真正的成功的戒烟了啊， abstinent smokers， 他就是说这帮人已经啊很久没抽烟了，比如说好几个月不抽烟了，但是呢这个几个月不算什么，他们仍然在6个月到一年甚至是更多的啊2年3年这个时间里面会比较脆弱啊， susceptible to relapse， 去重新吸烟。所以他们抽烟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想戒烟也很不容易啊。那么喝酒跟戒烟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跟心脑血管疾病啊，跟癌症啊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同时呢每年有230万的人死于喝酒啊，直接就喝死了，那是很常见的。咱们国内啊，咱们看头条也是很多啊，很多，要么就被人灌醉了，要么自己跟人拼酒，自己拼死了，这很多，对吧？那么 alcoholism， 同时喝酒，它也是世界上排名第九位的啊，各种死亡因素的排名第九位啊。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抽烟也好，喝酒也好，我们的重新的复食 relapse 啊，不管是重新吸烟还是重新喝酒，那么它呢经常 往往是因为环境的因素啊，给我们的一种刺激，让我们又觉得还是吸一吸吧，还是喝一喝吧。那么小猫老师平常接触到的很多的网友啊，也是的啊，受周围的环境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 environmental stimuli， 那么这个环境因素的刺激呢，最后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一种奖赏啊，也就是说，大家过去不管是吸烟也好，喝酒也好，是一定是感受到某种快感。受到这种快感之后，即使你把它戒了，是吧？一段时间不抽了，一段时间不喝了，哎，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还是会有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就是，我知道抽烟或者喝酒能够给我带来怎样的一种快感。啊，带来了这种快感之后，它叫做environmental stimuli that are linked to the rewarding effects of the stimulant。 前段时间那个演老友记的一个男演员叫Matthew Perry 死了，对吧？这个人很可惜，但是呢他自己写了一本书，也告诉了大家啊，他坦白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是酒精依赖，酒精上瘾。然后呢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他在很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吃了一种镇静剂，鸦片类的镇静剂，让他从小就对这类东西容易上瘾。那么他长大了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哇，别人喝酒都晕倒了醉了然后难受的要死，他喝酒自己竟然感觉到好爽，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爽的感觉。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是被人发现死在自己家里的泳池里了。然后呢媒体是对外公布说是他是死于一些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喝酒成性的啊，他自己说自己也戒了酒啊，我们选择去相信他。但是我们能从他身上读出来的就是，不管这个人多成功多厉害多牛逼，他喝酒依赖酒精的这个最原始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个地方写的 environmental stimuli。 那比如说去到了一个环境，周围人都喝酒，或者他朋友喝酒，或者谁谁谁说哎，你来敬酒对吧，喝酒吧，同时他脑子里面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link， 要有一个投射，直接告诉你，你看喝酒了之后你会开心，喝酒了之后你会爽啊。同理抽烟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叫做 rewarding rewarding 就是反馈，正向反馈，叫做一个奖赏的一个系统，奖赏的一个效应 rewarding effect of the stimulant。 这个 stimulant 就是不管是抽烟的喝酒啊，这都是刺激物的一种啊。那么小猫老师展开讲了，那么同理还有 cocaine 对吧，可卡因、海洛因、 heroin 啊，还有啊 internet addiction 啊，我们手机上网对吧，刷手机刷短视频，这个叫做Internet addiction 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 addiction 它是有很多的，除了我们说的烟酒还有 internet 是吧，还有赌博是吧，很多人喜欢打牌，喜欢搓麻将，甚至到网上去大赌特赌，跑到澳门去赌是吧， gambling。 那么这个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奖赏系统啊，我们的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是又是好事又是坏事啊，这个叫 rewarding effects of the stimulant。 那么最后我们要着重讲的，小猫老师要着重讲的就是这个 food addiction 啊，食物上瘾。食物上瘾就是由小猫老师今天在节目之初讲的糖瘾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块 food addiction。 当然我们现在不光说是糖瘾啊，其实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超级加工类食物也是容易让人上瘾的，叫做Ultra Processed Food 啊 UPF Ultra 啊，超级 Process 啊，加工类的 Process， 然后那个 Food 超加工类食物，大家到超市里面见到那些不管是薯条啊、薯片啊、饼干啊，甚至就是说一些饮料啊，就是各种，大家只要去看配料表啊，有这个十几二十项，哇，你根本都读不懂的这些配料表，这种就叫做超加工类食物 UPF 啊。当然我们刚才说的糖那是也是一样的，是上瘾的，而且我们经常指的是叫 refined 也是加工类的糖啊 ，refined sugar。那么还有我们之前讲到的果糖、糖浆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food addiction 的这个叫做 stimulant 一种啊。所以我们把食物上瘾呢，咱们今天就着重来讲一下食物上瘾啊，也告诉大家了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obesity 就是肥胖咯，对吧？我们现在社会面临最多的就是肥胖症。小莫老师到楼底下走一圈，50%以上的人都是肥胖的啊，男女老少，小胖墩儿是吧？女孩子也不再苗条了，男生嘛，甚至有时候比女生还要胖，对吧？然后中老年的一些男性、女性都很胖啊。那么这个肥胖呢，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疾病问题。那么这个每个国家都花了很多的钱啊，然后去想办法去找到治疗的方案啊，不管是各种对吧，打针让你减肥，吃药让你减肥，各种啊，临床上也开发了很多药。那么呢，我们很多健康从业者，比如说像小猫老师吧，咱们这也算是健康管理师了 ，health practitioner 对吧？我们都参与进来了。还有一些最近呢，我们几届的这个低碳医学大会，有很多的医学专家也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来帮助大家营养减重，对吧？有很多很多，当然了，减重还包括了 mental health， 也就是我们的精神健康，因为它减重不光是吃喝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生理、心理，我们的这个思维、大脑思维的一些问题啊，甚至还有一些手术啊，比如说切胃手术，比如说啊这个肠胃那个地方打一个结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手术。所以那个为了给大家，为了攻克减肥的这个难关啊，全世界啊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反过来也想，你也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有钱赚的一个行业啊，一方面不停的让大家长胖，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在想办法让你变瘦啊。这个矛与盾和或者说利与弊，大家怎么去权衡，仔细思考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obesity 肥胖呢，跟 addictive behavior 也就是肥胖和我们上瘾的这种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啊，非常相关，同时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发病以及死亡，有很多。那么同时会降低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啊，这个咱们展开说，就是大家可能会过早的患上代谢性的疾病，然后呢产生一些不管是退行性的病变啊，血管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身体啊，各个地方啊，我们就是组织器官这功能都会过早的减退啊。大家可以想想，可能放到以前，大家没有社会没有那么多人得糖尿病的时候，可能自己的爷爷奶奶可能要到了70岁、80岁才开始就是有一些啊衰老，或者说疾病来的过快，然后人一下就走的这种情况。而现在大家可以想想，自己周围可能会有很多人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啊、60多岁啊，一些病就可以把这个人给带走，你可以说明这些人他的 quality of life， 他的有质量的生命时间在缩短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世卫组织甚至做了一个啊断言啊，做了一个推测 estimate 啊，他说2030年的时候呢，推测可能全世界人口他会有 57.8%， 将近 60% 的人 will be obese 啊， will be obese， 也就是说将近有 60% 的人会肥胖，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也就是10个人里面有6个人会肥胖。我们知道这个肥胖，小莫老师说了，像咱们中国我们的 BMI 啊，如果你大于24了，基本上就认为你肥胖了。但是你如果在国外的话可能会宽一点，他会认为你 BMI 大于25了，那你就是肥胖了。而且国外他还可以再宽限，他可以宽限到 BMI 到30啊，所以但是在我们国内呢还稍微就是24-25左右，你超了24-25就认为你肥胖了。所以这个给大家的空间不多啊，不多。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美国 in the United States 啊，肥胖呢它可以认为是 the second cause of death， 如果把肥胖导致的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算进来的话，他可以认为肥胖可以成为除了癌症以外第二大的让人死亡的一个原因了啊 ，the second cause of death。那么影响到将近 350万人啊，就光肥胖。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啊，那么肥胖对咱们人体产生的影响，主要就集中在，比如说多器官的一些病变呐，是吧？不管肝呐、我们的肾呐、我们的胰腺呐，就是一些代谢相关的很多器官先出问题啊，然后再是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脑子呀这些地方开始出问题，那么 disorder multiple organ disorder，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肿瘤啊、癌症啊这些啊，malignant diseases 这种就比较麻烦了，是吧？它容易转移 cancers 是吧？那么还有一些 mechanical impairments，这个叫做咱们说好听一点就是截肢了，对吧？糖尿病截肢、糖尿病足截肢，然后最后呢，你就是相当于在机械性方面啊，你断手断脚了，你就很多体力活干不了了，就是 mechanical impairments。最后呢，还有 surgical complications，有些人要做手术啊，你比如说胃啊、肠子呀、或者说切个肝胆胰脾呀，对 surgical complications 后遗症啊。最后呢，还有很多人，他可能在这些大的一些疾病出现之前，他会先出现一些 psychosocial deficits。psychosocial deficits 就是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的神经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出现一些 depression，我们出现一些抑郁啊，anxiety，我们出现一些焦虑啊，或者说我的很多找小莫老师咨询的有些女生，她会反映说，哦，上班我的精神都没有办法集中，我上班的效率产生了折扣，我都不能好好工作了，不能好好赚钱了，领导天天屌我了，这是影响到你赚钱了，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做 psychosocial deficits，一部分是 psycho，我们脑子。精神层面，再一个影响到我们的社交层面，影响到我们的工作，那么 obesity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also associated with genetic predisposition，也就是说，我们的肥胖可能还有一些基因层面上的一些前置因素，或者说我们将来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比如说东北人啊，东北人，咱们中国东北人，他比一般人更容易长胖，同时呢。它这个胰岛素抵抗还会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如果妈妈在怀孕的时候肥胖，或者是糖尿病，那么孩子可能在小的时候，他比普通的小孩子更容易发展出来肥胖，成年以后呢，也会有更大的几率获得肥胖或者是糖尿病的这种几率。所以它这个叫做 genetic predisposition，不太好。那么还有 impaired hormonal and metabolic processes，这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因为胰岛素抵抗导致的一系列的荷尔蒙的一些紊乱啊，比如说像女生她有一些PCOS，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那这个就是雌性激素跟雄性激素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平衡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女生她不来月经啊或者是闭经啊，那就是。FSH 啊，卵泡刺激激素以及这个黄体酮刺激激素啊，这个都是性激素的一部分。像男生可能就是可能会面临一些，比如说睾丸酮的一些问题啊，睾丸酮因为过于肥胖，然后我们那些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睾丸酮出现问题，那你的精子质量啊，各方面的一些影响。当然，我们说的就是一些性激素跟胰岛素，这是最多的、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别的激素呢，那就是。特别问题去特别去针对了啊，还有最后啊，confounding psychological and lifestyle factors 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所以呢，最后我们要总结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肥胖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单因素的一个疾病啊，it's not a single disease but rather 它更应该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是病理上的，同时呢，我们的生理上的，以及我们的。心理上的各种这三个大的层面的一些变化，最后导致的我们的 endocrine metabolic dysfunction，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代谢的一些紊乱同时表现出来的那才是 obesity，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多层面的、多方面的、一个多因素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把肥胖不要太小瞧它了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 food addiction 食物上瘾，跟它也真的是息息相关。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要如临大敌一般的啊，好好的面对我们的这个 food addiction 食物上瘾。我们今天讲到的食物上瘾，可能更多的是聊到的是糖啊，以及精加工的食品啊。对于烟和酒，不是小毛老师啊，这次要着重讲的烟和酒，我们自然是要戒的啊。之前咨询过一些男生，还有一些女生，可能他们的职业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位男生，他就是卖酒的，你说他能不喝酒吗？很难。还有一些女生可能因为工作啊、应酬啊、这个公司活动啊，各种各样的，就不能不喝酒。我甚至以前，我记得我在21年的时候还在医院上班的时候，还遇到过一个客户，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其实长得很漂亮，身材很好，她过来胰岛素抵抗，后来才发现这个女生她就是卖酒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因为生活的原因，因为工作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烟和酒的。但是怎么办呢？小孟老师已经在这里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明白了啊，我们的 obesity， 我们的肥胖，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addiction 上瘾物质本身，烟酒就是让你上瘾的东西，到底它的取舍应该是怎样呢？虽然我们也知道啊，要戒烟要戒酒也很难，但是我们要当做烟和酒的奴隶一辈子吗？有很多问题大家应该去好好的去想一想啊。那么我现在是着重的精力让大家去把糖瘾戒除啊，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小木老师就已经很开心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希望啊，因为这篇文章除了给大家吐槽啊，跟你说这个戒糖戒烟啊，戒甜点要克服肥胖多么困难，他还告诉我们了还是有希望的啊，有很多希望。这个希望呢，就是这个文章往后面要讲的，其实是最成功的戒瘾的一个干预呢，那么成功率也只有 56% 啊。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戒瘾啊，戒毒啊，那么这个成功率并不算是很高的，能够超过半数就已经不得了了啊。我记得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第五届低碳医学大会，我们刘辉医生他也告诉大家，就算是咱们医院啊，给大家做指导，很有医术啊，很有办法，这个成功率也只有 50%， 跟这里的 56% 是几乎是吻合的啊。但是大家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啊，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了，那么有非常多的实验性的数据会告诉我们啊， replacement or augmentation， 也就是增加我们细胞内的啊 cellular levels of essential 细胞内部的嘧啶核苷酸啊，大家脑子不要迷糊了啊，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给大家讲的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叫做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啊，也就是 NAD， 也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3 的成分， can provide ameliorative benefits， 可以提供缓解的好处，同时呢极大的降低复吸复食的啊这种几率， significantly lower relapse in addiction。 那么这个地方 addiction 包括了我们前面说的alcoholism 喝酒 smoking 抽烟啊，不管是海洛因这个 cocaine 可卡因，还有咱们现在说的 food addiction 食物上瘾，还有我们的糖瘾，对吧，我们的 internet 我们的手机瘾，还有咱们的那个赌博瘾啊，各种各样的瘾，我们通过提高我们细胞内部的维生素 B3 的水平，那么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起码是能够更加接近于一半的人，甚至超过一半的人能够啊戒除这个瘾了，能够提高这个成功率。这就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给我们的一个希望啊。将来小木老师还会给大家更多的希望。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第一段啊， addiction， 上瘾，我们当今面对的最普遍的一个啊很难治的一个问题啊，也给大家分析了上瘾的各个层面以及我们是怎么对待的啊，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维生素 B3。 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